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下》啊，十二章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啊。那请大家就翻开圣经啊。那么大卫啊，在派兵派约押去攻打亚门的时候，那么他灵性上比较软弱啊，所以睡到太阳平息啊，在皇宫的这个屋顶上啊。晃来晃去啊，以至于就犯了奸淫罪啊。犯了之后，那么又设计杀了拔示巴的他的丈夫啊，赫人乌利亚。那么这件事情就惹神很大的一个愤怒，所以在十一章最后面讲到说，大卫行了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非常非常的不喜悦。那之后呢？耶和华啊，十二章这边就开始了哈。耶和华那就差遣拿单，那么去见大卫。到大卫那边，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富户啊，就有钱人，非常有钱啊，家里很多的牛羊。那另外有一个是非常贫穷的人，他家里就一只小羊羔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富人家里来一个客人啊，这个有钱人就准备要来款待这一个客人，结果他不杀自己的牛，也不杀自己的羊，他就把这一个穷人啊，这个穷人非常爱的一只小羊羔就把他杀了。那大卫听到这件事情之后，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岂是？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了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其实拿单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指的就是大卫。结果大卫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怎么有这种人？结果大卫就定了自己的罪。那这是讲到这一只小羊羔，被杀的小羊羔指的当然就是乌利亚。那这个富有的人是谁？那就是大卫啊，有权有势，是个一国之君嘛，啊，竟然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大卫就定了自己的罪。结果第七节，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哇，直接讲啊。那我们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先知哈。先知也是很不容易，这么大胆对着王啊，对着国王啊，可以直接讲，这就是你，你就是那人。这个要是国王比较，比较这个，就一般的国王啊，这个要一生气起来，可能就抄家灭族了啊。那刚好碰到大卫，大卫是一个懂得反省的人啊。那不但讲说这人就是你，再来就宣告耶和华的一个审判啊。所以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今天大卫可以做王，是因为神高立他，是神让他坐在宝座上，然后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的主人家业赐给你，你主人家业指的是拿巴。拿巴哈，还记得那一个愚人拿巴哈？那也把你主人妻交在你怀里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来讲，就指的是拿巴那件事情。那拿巴的妻子是亚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啊。好，那个事情那以前有讲过了，我们就不再重述啊。然后我又把以色列跟犹大家赐给你啊，整个以色列都给你，让你做王。如果你还以为不满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这边很重要，神不喜悦他，因为藐视神的命令啊，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下面继续说，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在这个顺序上，我们人常会感觉大卫犯罪，犯的最大的罪好像是跟拔示巴那个奸淫罪，对不对啊？因为有这个因嘛，才有那个果，才会杀了赫人乌利亚。其实，在神的眼中来看，你看这个顺序上， 是说你先用刀，借亚门人刀杀了赫人乌利亚，你就可以知道杀人这件事情神非常的记恨，因为是流人血，所以这件事比那个奸淫神看得更重，所以把它摆在第一位啊，跟我们人的眼光不太一样。我们就算那个犯奸淫好像比较严重一点啊，但是神的眼光就是说你是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大卫，最重要的，再来你又娶了他的妻啊为妻啊，又犯奸淫，又杀人，又藐视神，哇，这个罪罪该万死啊！第十节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宣告那个审判。你看审判是按照顺序来的哦，他讲到说，你先用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用刀，所以现在刀一样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你要审后审判的前后顺序是很有次序的哦。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你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好，你夺人妻，第二个就是夺人妻嘛，对不对？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嘛，那现在你的妻子也要归给别人。你看神的审判是很公平的哦。啊，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这个意思哦。你用刀杀人，所以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夺人妻，现在你的妃嫔也要归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这讲到说，这个大卫你在暗中行了这事，对不对？暗中娶人妻，更加犯了奸淫。现在你的嫔妃必在日光之下，那么更加同情，所以你行在暗处，现在神把你显明在明处啊，所以这个都是在审判啊。他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好，神宣布了他的罪行，神也宣布了他的审判。十三节我们看大卫的反应，不要忘了大卫现在是王啊，权势非常的大，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你有没有看到大卫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扫罗是被神废弃？你看他们都是罪人哦，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但是扫罗犯了罪，他不会认罪，他会找很多理由那么来搪塞，甚至是完全都不认罪的。可是大卫不一样，同样都是国王，当大卫知道自己犯错了，神也宣告了审判之后，大卫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罪了耶和华。那你说是真的还假的？圣经这么写，那就是真的，因为圣经的作者是神嘛，啊，神是鉴察人心的啊。再来，你可以看到大卫所写的忏悔诗，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所写的，就是他犯这一个错之后，他的认罪悔改的诗。你看，这是历世历代以来，而且不要说历世历代，就是在当代，你身为以色列国王，要写出这一个诗篇之后，然后交给灵长做成诗歌，然后给全国去读。你就是把自己的罪行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每天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读到诗篇五十一篇，所以你看大卫怎么会是假呢？对不对？那是真心的悔改啊。好，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好，当大卫犯罪，大卫愿意在第一个时间他就认罪悔改，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请问神有没有赦免他？有，神马上赦免他，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啊，你必不至于死。本来是犯死罪的啊，死罪，这任何一条都是死罪啊，必要治死他嘛。 好，当大卫犯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他，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怜悯，也是神的慈爱。啊，那约翰一书也特别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指的就是我们真心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哦，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可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啊，很不容易不愿意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一定知道罪之后，马上认罪，神的赦免之恩马上就临到。可是赦免是赦免，管教还是有的。如果你犯罪，神就赦免你，然后不管教，那就是溺爱了。说真的，就是溺爱。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是恩典怜悯的神。不要忘了，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无罪的有罪，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赦免你的死罪，可是管教一定会有，因为神的公义、圣洁、权柄、能力一样是要彰显出来啊。所以他说，你的罪已经除掉了，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请问是亵渎谁呢？当然是亵渎神啊，不是亵渎人嘛、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是亵渎神、哦、是让仇敌可以来亵渎神、哦、啊，你这样子，你的这样的，你看你的基督徒，你的儿女都犯罪，你是做什么爸爸呢？就类似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常常提醒自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让仇敌拿到一个可以控告我们神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好，大卫认罪，神赦免他的死罪，这是神的恩典怜悯跟慈爱，可是神的管教依然要临到啊。所以他说，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是神的定规了啊。好，拿单就走了。再来，我们看到十五节后半部啊，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请注意这边叫做孩子，前面讲说你的孩子必定要死，不是婴儿哦。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孩子还没生嘛，对不对啊？因为当时这一个拔示巴来跟他讲，我怀孕了嘛，所以大卫就想办法把赫人乌利亚给杀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孩子还没出生。好，然后呢，他说是孩子必定要死，可见从宣告审判到孩子变成孩子之后，这孩子不晓得几岁，我不晓得，但至少不是婴儿时期啊。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一年，可能2年，我们不知道。好。那么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你看圣经在写的时候，你看到击打谁？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是在罪淫乱之中所生的，而且不是从大卫，不是从乌利亚，不是从大卫的妻子拔示巴，不是，是讲乌利亚的妻子，你把它画下来。等一下还有一个节经文、哦、你可以把两个做比较啊。所以是在罪中所生的，所生的孩子，所以神让这个孩子生重病，甚至取了他的性命啊。那么十六节，我们看大卫对这件事情啊他的反应。十六节说，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卧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因为他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不还不肯听我们的话。那如果告诉他孩子死了，那岂不是要更忧伤吗？啊。那大卫看到臣仆在那嘀嘀咕咕的，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就问他说：“孩子是不是死了？”他说：“啊，死了。”好， 这个时候大卫的反应，很多人看了就吓一跳，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啊？前面孩子还没死的时候，禁食七天，哭泣，然后撕裂衣服，躺在地上七天啊。那现在说死了，死了之后的反应哦，二十节哈。然后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哎，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啊，干干净净，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哎，这两个前后，你看到大卫的这一些举动，嗯，你就很好奇为什么这样子。好，孩子生了重病还没死之前，大卫在地方迫切的祷告。他说在地躺在中夜躺在地上，什么意思？不要忘了大卫的身份现在是什么？国王，一国之君啊，这万人之上啊，只有在神之下，对不对？好，是万人之上，这么尊贵的国王躺在地上，地上可以说是最下面的，最低下，代表大卫从尊贵的身份降背到地上，这样不断的哀求恳求神。可是在大卫的心里，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在先知拿单宣告的时候说，孩子必定死，你看十四节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孩子必定要死。那大卫恳求，大卫知道神是这样子的心意没错，但是他不断的恳求，不断的恳求，或许神怜悯会临到他，恳求神的怜悯施恩，可是至终没有啊，没有，那又怎么办？孩子真的死掉了。那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摇动神的手，对不对？那请注意，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啊，我们迫切祷告，像大卫一样，我们迫为一件事情迫切祷告。可是最后的答案却跟我们所要的完全相反，你有看到没有？我希望孩子能够活下来啊，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成功，我希望我会脱离困境，我迫切祷告，禁食祷告，哀哭切齿祷告，躺在地上祷告，一连七天，一连七天啊，这么多的时间在那迫切祷告，可是最后结果还是没有，那怎么办？很多人就过意不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神听不听？我们任何一个祷告神都听，同时神也给我们回答，神也给我们回答，每个祷告不但神都听，而且每个祷告神都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可能是 yes，yes 的话好不好？我们欢喜快乐，对不对？那有时候他的祷告是暂停 post， 先暂停在那里，因为可能时候还没到，所以你要耐心等候，对不对？耐心等候耶和华来成就嘛。好，那第三个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神 say no。就像大卫迫切祷告，最后神给他的回答是 No， 那怎么办？你是不是能够谦卑顺服下来？像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祷告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把那苦杯挪走，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学的是这个东西，神的旨意是你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迫切祷告，希望神收回他的臣命，希望神能够改变意识，可是最后结果没有，神的答案依然是 no。 好，当大孩子死了，大卫知道那是神的心意，他就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进到圣殿敬拜神，然后回来好好吃饭，因为他接受，他接受神 say no。 哇，这个实在是太美好的一个见证哦，弟兄姊妹，神怎么做我都 安静，我都顺服，非常不容易。所以诗篇讲说，这事若出于神，我就默然无声。默然无声就是我完全顺服，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虽然我求的是这一个，但是你神给我的是那一个，我接受，我顺服。大卫表现出来就是这一个，这是给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好的提醒。我们常常以为说，啊，神啊，你就是要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意思啊。可是神如果没照你的意思呢？是我们应该照神的意思，还是神要照你的意思？你看神给我们一个祷告很好的一个权柄，很大一个权柄。神对我们说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你看谁，听起来谁比较大？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谁比较大？你祷告了，你祷告释放，神就在天上做释放的工作；你在地上，你祷告捆绑，神就在天上做捆绑。哎，听起来好像谁在命令谁做事啊？好像我们哎很大的权柄啊，的确是很大的权柄。可是不要忘了啊，从大卫这事情就可以知道，当你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的时候，神会成就。可是你不是当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神不会答应。那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那你说像我干嘛祷告，反正神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就好了。我祷告你要做，我祷告你不要做，你也会做。那如果你不做，我在拼命祷告的时候求神来做，你最后也是不做，那我干嘛要祷告？其实神在找一位能够按照他心意祷告的人。你不祷告神不工作，说真的，你不祷告神不工作，你祷告神工作。所以神把这样一个权柄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有很多学习，要祷告不要灰心，对不对？那祷告要摸着主的心意来祷告。你当你摸着神的心意祷告，也就是说你要祷告那件事情是神要做的，那这个时候你一祷告神就开始做了，所以这样就会成就。所以这个祷告给我们很多一个学习。好，所以大卫他就讲了，大卫解释给他们听，因为他们不懂，就好像我们不懂一样。所以今天大卫就解释给我们说，他大卫说啊，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我哭泣，因为我想，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或者神是连续人的神。但是不要忘了，今天是大卫犯罪，神赦免他的死罪，那是恩典呢，可是神的管教还是会临到啊。他说或者，或者神怜悯啊，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可能不会死。那我就求嘛，会不会死？我是知道神是要他死，但是神有怜悯啊，啊，我就祷告祷告，或许神可怜可怜我，那让孩子可以活下来。孩子死了，好，孩子死了就是神这个判断，神的这个审判结果了嘛。好，孩子果然死了，那我干嘛再求呢？我不用求了，因为神的心意是如此。那我就学一个功课，叫做顺服。我何必进食呢？我就完全接受，我不再求了，我不会再求他死里复活嘛，对不对？不可能了嘛，啊，好。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因为神的定义是让他死，因为大卫犯罪啊，所以啊，所以大卫真的是摸着主的心啊。好，他说啊，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就是那个死掉的孩子，我必往那个死去孩子去的地方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那这个没有问题啊。他必不能回到这里来，就是他不会死了又活过来，不会。但是我要往他那里去。那请问这孩子到底去哪里？我们就一个想法，孩子到底去哪里？那我们就想想看，大卫最后去哪里？大卫死了，到他得去哪里？请问是天上还是地狱里面去？天上嘛，如果大卫去地狱，那就很好玩了，就是 这个神学就要很讨论了、啊、大卫最后他结束的时候，圣经给他评语，就是说大卫服侍那世代的人就睡了，睡了是给基督徒的哦，睡了就要醒过来哦，那醒过来就被提到天上去的意思哦，也就是大卫到主那里去，请注意哦，大卫到最后到主那里去，所以他这边就说我必往他那里去，那他到底去哪里？那孩子当然也去到大卫最后去的那里，也是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也常常就可以回答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他说小孩子刚生出来夭折了，他也不可能去听福音嘛、哦啊、他也没机会选择信不信主啊。啊，最后孩子死了到底到阴间去下地狱，如果再下地狱去那很奇怪嘛，对不对、啊、你就可以从这边大概知道，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揣测、啊、那个不知道的孩子夭折了，他是回到天上去、啊、天上去、啊、好，再来我们就看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啊、刚刚黄牧师要你们看这个十五节那个地方哈，十五跟二十四节两节要把它合起来看。十五节那个地方讲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注定要死，对不对？因为他这边讲说乌利亚的妻子，代表大卫是犯了奸淫罪所生的孩子，对不对？现在你看到二十四节。哦，这两节你一定要好好仔细去看啊，不要一下就把它看过去啊。当时我没看到啊。大卫安慰谁的妻？他的妻，他的妻是谁？指的就是大卫的妻子拔示巴。同样是拔示巴，同样是大卫，但是两个用语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两个把它分出来就没有错了啊。一个是大卫在奸淫罪最终所生的孩子。另外一个，因为赫人乌利亚已经死了，已经婚约已经除掉了，这个拔示巴跟大卫成为合法的夫妻之后所生的孩子，所以是大卫的妻啊，与他同寝，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 Shalom 啊，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耶底迪亚是什么意思？耶底迪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同样是拔示巴跟大卫生的孩子，一个注定要死，一个是耶和华喜爱的，喜爱的、哦、这两个区别你要把它好好区别一下、哦、神多么喜悦我们在没有罪的时候按照他旨意所行的、啊、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后来就是建造圣殿的那一位，你看、哦、在大卫所生的孩子里面只有一位是神为他命名的，哎，神为他命名的人都很有福气啊，每一位 啊你可以想想看，你可以说读圣经可以把这些人名、啊、把它写下来，到底神为哪些人取了名字，那很多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对不对、撒莱变撒拉，对不对？还有这个雅各变成以色列，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名字，还有那个谁的儿子啊？这个以实玛利，你还记得以实玛利吗？以实玛利的名字是谁取的？也是神帮他取的。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什么意思？神听见。阿拉伯祖先的名字谁取的？耶和华，叫做以实玛利。神爱不爱他？爱啊，因为谁？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虽然不是神应许的，但是神还是祝福他，说你看阿拉伯那么有钱，势力那么庞大，这跟耶和华的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有关系的啊。好，只是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这个征战几千年哦，这个也是你看这个不按照神的心意所生的哦，这个按血气生的跟按圣灵生的彼此就相争到现在依然在象征、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六节，一讲到约押攻打亚门人的事情、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在十一章第一节、哦、 其实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的二十六节是串在一起的啦，串在一起，中间夹杂大卫犯错的这件事情，把它中间放进来啊。好，当时约押那么受大卫的这个差派出去跟亚门人作战，结果战事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那一直攻打到他的京城，亚门人京城叫拉巴。这个时候二十七节他说啊，约押就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那么叫这城啊。那现在最后一个阶段呢，要攻城了，那约押就派人来跟大卫讲，那赶快派兵过来吧，哦，国王你最好来，哦，免得我把这城攻下来，到时候人家纪念的是我，不是纪念大卫。哎，这约押还是蛮会做人的，哦，好，大卫这个时候就派兵就来一起增援，哦，支援，哦，结果就把他打下来，他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哦，你可以形容那个金冠冕多重，一个他连得，哦，不得了，好大一个，啊，好，那大卫就戴在头上，哦，有很多城夺了很多财宝，是三十一节，哦，城里的人拉来放在巨下，哦，有第一个试看，哦，是放在巨下吗？巨石，哦，不是这个意思，哦，是放拿这个工具，啊，给他去做工，啊，就是为以色列人做工，啊，做劳力，啊，等等等等等。好，你看最后面，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跟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班师回朝，没有占领亚门人的地。那如果上个礼拜有仔细听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了，大卫遵行神的话，因为神没有把亚门人的地给大卫。我们上次讲到以东、亚门跟摩押，这些都是神应许给以东的话是以扫后裔的地，那么亚门跟摩押是罗德的地，还记得吗？那以色列地在哪里？那就是迦南美地。所以神每一块地给哪一些人，那是神的原则啊，神的权柄。所以即使你发生战争，你占了他的地还是要归还的。你看大卫打赢了亚门，没有把他占门，把他占领起来化成以色列的领土，没有，归还给他们，取得他们的财物，没有错，可以的，这没有问题，这战利品嘛，带回去。但是地，那块地神给谁，那就是给谁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绝不能占，因为你的地是在迦南地。如果你越界了，神的管教必然临到啊。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那个神的管教继续就在这个大卫的家里开始在做了，从这一章一直到最后面都在讲这件事情。好，十三章我们看到说大卫有一个儿子亚沙龙，亚沙龙很有名，他是个美男子，他本身长得非常的帅，非常的俊，就现在眼光来讲是高富帅了，他爸爸是国王嘛，对不对？大卫长得又高又帅，有人说他的头发圣经写到他头发非常的重，非常的浓密，一定是个美男子。他有一个妹妹叫塔玛，也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可见基因很强嘛，对不对？他家都是美貌的。好，名叫塔玛。大卫的儿子大儿子叫做暗嫩。那照理说暗嫩呢，大儿子最有可能继承大卫的王位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继承的是所罗门了啊。那大儿子总是长子嘛，对不对啊？叫暗嫩，暗嫩爱他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叫这暗嫩就爱他了。那甚至因为爱他就相思成病啊。结果呢，第三节那个地方他有个堂哥就大卫的哥哥的一个儿子叫约拿达。圣经说他这个人为人非常的狡猾， 那看到这个暗嫩啊，这个爱他妹妹啊，这个相思成病啊，就给他出一个馊主意，叫他装病。那装病之后，就叫他玛来服侍他啊。那这个暗嫩听了之后，哎，觉得蛮好的啊，就跟他大卫就跟他的爸爸讲，他先装病了，那爸爸就来看他啊。那看他说啊，叫请妹妹啊，他玛来做饼给我吃。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王宫里面那个厨师都是一等一的，对不对？要做饼的话，做的好吃一定是厨师嘛，干嘛叫他妹妹来做啊？哎，大卫也没说什么，大卫就说好。结果啊，剩下就你自己去看了啊。后来他就用暴力强暴了他妹妹啊，在十五节我们就翻到十五节。然后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啊，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前面不是暗嫩非常的爱他玛吗？甚至爱到一种程度，茶不思饭不想，甚至连那奸诈的诡计他都用了，可见他真的是爱他玛啊，暗嫩非常的爱他们。那为什么强暴之后心里就极其恨他，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呢？怎么前一刻那么爱到那种程度，结果一强暴了他之后就开始恨他呢？就马上恨他，不是开始，是马上恨他，而且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深。为什么？这个哦，有时候我们在给年轻人上课啊，讲到男女交往的时候，我常常会举这个例子啊。这个之前呢、爱啊，爱到冲昏头了，就是要跟人家发生关系，用尽各种方式，结果呢，这个爱到失去理智啊，发生了关系，一发生关系就开始后悔。为什么开始后悔？很简单嘛，你想想看。第一个，这个叫做犯罪，犯罪哦。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你的讲义的第二页哈，《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哈，他说：“你的姐妹啊，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或是异父同母的。”无论生在家里面的还是生在家外面的，都不可露他的下体。什么叫露他的下体？露他的下体的意思就是跟他发生关系的意思啊，不可以哦啊！不管是只要是你的姐妹，不管是同父异母的啦，或者同父异母啊，异父同母的都不可以。只要有这样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关系，那要怎么办？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九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那他那边讲了很多露人家下体的，比如说露了继母的下体啦，等等等等哦，那这一些都要从民中剪除啊，行了可证物的，是神所证物的，乱伦呢、是神所证物的。必从民中剪除，就是要治死他，这是死罪的啊。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之前交往，这交往不是在婚约里面的哦。交往第一个，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再来，当一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开始想，他会后悔，为什么？因为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啊，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可是现在犯了这个罪的话，那还有可能继承王位吗？那个就没了啦，那个就没了。也就是说，你想要的时候，想得要命的时候，你的理智呢，真的是失去了。是想到说我要得到他，得到他。可是一得到他的时候，整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想到那个后果，糟糕了，我失去更多了。这个时候开始后悔了。所以姊妹一般来讲，在姊妹这是做女孩子比较吃亏在这个地方。 这个男生一直要啊，你爱我就给我，然后怎么样，好吧，给你之后，问题就来，本来很爱的，最后怎么样？马上就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深。所以哈，不管姊妹也好，不管弟兄也好，真的要以暗嫩的事为戒啊。呀，想到这个，想到这个讲也给你们个经文哦。他说啊，在马可福音4:24，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哦，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大卫就是一个活生生最好的例子。他夺人妻，神就说：“好，你夺人妻，我就让你所有的嫔妃，让你的嫔妃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别人妻，跟别人行淫啊！你用刀杀了别人啊！你用刀杀了人，那同样的刀剑不离你身。所以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也必用良器量给你。那个良器就是测量的尺度了，量尺的意思啊。好，这个他玛呢，那么受辱之后，那就很就是。很痛苦嘛，就哀哭啊，一边走一边哭。20节，他的胞兄，那就是亚沙龙。亚沙龙就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跟你亲近了吗？”可见暗嫩喜欢他嘛，这个事啊，这个亚沙龙也知道啊。看到妹妹这个样子，他就猜是不是暗嫩强暴你？简单讲啊。他当然说是啦。他说：“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亚沙龙那里。其实亚沙龙在看那爸爸大卫，你到底要做怎么判断？他当然知道大卫也很喜欢暗嫩。但是暗嫩行了这件事情之后，亚沙龙要看他爸爸怎么处理啊。21节，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当然非常生气啊，对不对？家里竟然产生这样一个丑事，可是他心里一想，那的确是神的管教，是神的管教。好。但是你看到大卫他的反应只有发怒，有没有把暗嫩拿来按照律法来办他？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那个地方所提到的，行这一件可憎的事，必要把他从民中剪除啊，代表要置他于死啊。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大卫你代表的是神的国度诶。啊，是神所拣选的国王，你要不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执行审判呢？没有，大卫没有，大卫甚发怒，可是发怒完了之后没事，当做没事，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可以看到大卫到底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因为爱他的儿子暗嫩，所以他体贴他自己肉体的感情，而没有去执行神的律法，没有。好，这件事情就来咯。亚沙龙不和他哥哥说好说歹，说好说歹就不去讲那一些事，不去讲他哥哥强暴，他没有去兴师问罪。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沙龙这个人是城府很深的一个人。他没有马上说我要替我妹妹讨回公道，我没有去我的父亲面前告状，都没有。他就安安静静的看。他说，因为暗嫩啊，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非常的恨，但是在表面上不做声色。不露一点痕迹，这样过了多久？过了2年。这2年来，暗嫩依然是暗嫩，大卫没有处理，还是没有处理。 亚撒龙那个心呢、啊，那个恨恶的心，两年的时间，他不断在计划如何把暗嫩杀掉。他说，为了靠近以法莲，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这个地方，那有人为亚撒龙剪羊毛，亚撒龙就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撒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那这年可能就是大丰收了、哦、大丰收，所以那个羊毛啊，这个长的羊毛是一个大丰收的一个年份、哦、所以亚撒龙就借由这一次、啊、大丰收，那我赚了很多钱、啊、我就请国王啊王子通通来、哦、请客，王公大臣都请来、啊嗯、好事嘛，听可能看起来就非常好，很慷慨、啊、王就对亚撒龙说， 我不下去了啦、哦、那大卫不去那就算了，但是本来亚撒龙心里也不是大卫要请大卫来，他是要营造一个机会把暗嫩杀掉。你会发觉他二十六节，他亚撒龙啊对我国王说，那如果王你不来的话，求王许我的哥哥暗嫩同去。这也太明显了吧，这么多人特别指明暗嫩，那这国王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他说为什么请他去呢？其实心里有点犹豫，为什么请他去呢？这个在刚刚你们那个暗嫩，暗嫩不是装病吗？你看大卫的灵里多低落，一个装病的你看不出来。第一个，他的儿子暗嫩装病，大卫没有看出来。再来他的儿子说，请我那个妹妹来做饼给我吃啊，他嘛，还指明他嘛。这个大卫也没有怀疑，就把他嘛叫过去。这个时候还稍微敏感一点，你要找暗嫩，亚撒龙赚了大钱，剪羊毛赚了大钱，要请他的国王去，国王不去，他就请王子啊，特别指明暗嫩要来哦，我特别要请暗嫩啊。那大卫难道不会想到说，暗嫩玷污了亚撒龙的妹妹他嘛这件事情，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所以大卫心里也是有点犹豫啊，为什么要请暗嫩去呢？可是亚撒龙不晓得怎么花言巧语啊，一定要请他来。最后大卫说，好吧，那就去吧。那去了就出问题了啊。好，亚撒龙就吩咐到仆人说，我说杀暗嫩的时候，你就把众人上去，就把暗嫩给杀掉。当时请去的王子啊，大卫所有的孩子都去了，结果这个大家喝的这个酩酊大醉，这个喝的会非常快乐的时候，亚撒龙下一个命令杀暗嫩，结果就把暗嫩给杀掉啊。这个消息传回来的时候，他说啊，王就跟大卫讲说啊，国王你的儿子通通死光光了，那这个事情大了啊，儿子通通死光了，那怎么办呢？大卫就绝子了啊，所以大卫就非常的伤心，哇，撕裂衣服躺在地上，三十一节那个地方哦，那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哇，这个天大的大事啊，国家的大事。结果后来有人就来，又跑来更正消息，说前面的不对了，的确有杀王子，可是只有杀一个，那个人叫做暗嫩，只杀了暗嫩而已。好，那当然就损失少一点，但是还是很忧伤。好，亚撒龙就逃跑，他知道他犯了这个大罪，杀人本来就应该剪除啊，要把他治死他，何况是杀自己的哥哥啊。亚撒龙就跑了。你知道在以色列哦，从摩西那个时候他就设立的所谓的逃城，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逃城。那逃城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故意杀人，请注意哦，不是故意杀人的，你不小心杀人，比如说你砍树啊，那个锄头哦，斧头了，不是锄头啊，那个斧头不小心就脱落了，结果用力太猛，那个掉下来的斧头突然就砸到另外一个人，就把那个人打死了，这个叫做过失杀人嘛，现在叫过失杀人，不 不是故意杀人的，这个时候他可以跑啊，因为这个被杀的人他家人一定要想要这个以牙还牙嘛，对不对？这个以眼还眼嘛，你杀我一个人，我要把你杀回来报仇嘛，啊，这个时候不是故意杀人的，他就可以跑到逃城里面去，只要跑到逃城里面去，你就安全了，他会保护你。可是你不能离开逃城，不能离开逃城，直到大祭司来临的时候啊。好，那为了让你逃得方便，在约旦河的西岸有三座，就是你要跑进去比较快啦，免得你还没跑到过约旦河就被杀掉了啊。所以给你方便啊。所以约旦河西三座，约旦河东也有三座逃城。好，那押沙龙有没有资格逃到逃城里面去？答案是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过失杀人，他是故意杀人，对不对？从这件事情，他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你逃到逃城也没有用，一样抓出来杀。所以押沙龙跑到哪里去呢？37节，押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那这一个基述到底在哪里？基述其实在以色列的东北边，东北边，那在以色列国境之外，因为如果是以色列领土里面，大家都会抓他了，所以他逃出国了，出国潜逃啊。基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那个地方，逃到那个地方投靠达买啊，这个基述王啊。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哎，有意思啊。请问大卫是为哪一个儿子悲哀？是为安嫩吗？还是为押沙龙呢？到底是哪一个？还是为两个哀伤？那我们来看下面哦，来看一下38节，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安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很有意思。大卫什么时候心里得安慰？大卫王得安慰，你看39节，你也在读圣经，好好读一下。他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啊，怎么儿子死了你会得安慰？你这到底怎么看啊？那他说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那我们再回到刚刚37节，说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那请问到底是为哪一个儿子悲哀？是为暗嫩吗？还是为押沙龙呢？很明显，你看到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为谁，是为押沙龙。哎，很奇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押沙龙是他儿子，大卫很爱他的儿子们，每一个儿子他都爱，爱暗嫩呐，暗这一个爱这一个这个押沙龙都爱。好，暗嫩死了，大卫得了安慰。这个为什么？你想想看哦，暗嫩有没有犯了一个该死的罪？有，因为他玷污了同父异母的他玛。结果大卫的反应是发怒、盛怒啊，然后呢，什么都不做，而暗嫩继续站在他的面前。只要暗嫩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大卫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爱他感情，他只要体贴他的肉体的感情，他是在爱这个孩子。可是神的律法摆在那个地方，天天看暗嫩的时候想到神的律法，行这个可憎之事的人要按律法致死他，从民中剪除啊。可是大卫一直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里面真的也有罪疚感，他心里不安了。整整多久？2年。直到什么时候？暗嫩死了，他的心就得了什么安慰啊？ 死了，从此不用那个罪疚感再起来，他不会再看到安嫩了，而安嫩也真的死了。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反而亚沙龙除去了大卫心中的这一个那个空道，把它除掉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大卫不敢处理，他不愿意处理，不愿意去面对，以至于你看神那个咒诅是不是就呈现在这个地方，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你用刀杀人，现在你的儿子亚沙龙也用刀杀了你的大儿子暗嫩。完了吗？其实还没完，后面还要继续啊。他说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你又可以看到大卫又再度的体贴他的肉体，大卫再度体贴他的肉体。照理说亚沙龙他杀了他的哥哥，又犯了杀人罪了，他却心又想念他。那我想请问你，这个时候大卫知道亚沙龙逃亡在外三年，他想不想让他的儿子回来？想还不想？想得要命了。你看到天天思念，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他心里多么想望亚沙龙能够回来。那请问如果亚沙龙真的回来他怎么办？是不是又回到暗嫩那个样子？每次看到亚沙龙，亚沙龙你犯了死罪，因为律法这么规定。那大卫是不是又重复来了一次？体贴肉体，不忍去处理亚沙龙的话，那亚沙龙天天站在他面前，他是不是要有罪疚感，天天又在控告他？你是神的国王，神把你高立成国王，神把律法也给你们，你是国王就要执掌神的权柄，你为什么不执行？是不是天天就控告大卫？哇！所以大卫切切想念亚沙龙，可是又不能让他回来。好，那个情绪一直在那个地方纠缠着他，多久？三年。亚沙龙在基述住了多少年，大卫的心就在那个地方纠结多少年。大卫这个心，他的大臣看在眼里，那个约押。所以第一节他说，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约押是个大元帅，你不要以为他是个老粗啊，这比如行军作战的人啊，他能够做到领袖啊，真的，他那个看人的心啊也很强的啊。所以你看约押看到大卫这个样子啊，他就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一个提哥雅找了一位非常聪明有智慧的妇人，也是一个能言善道的妇人，然后就跟他讲啊，你要去哈、跟大王哈、怎么说怎么说哈、那你要穿一个居丧的衣服哈、就家里有死人了，穿上孝衣哈、不要用膏抹身了哈、要装作为死者已经哀伤许久的妇人，然后去看王。那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能够见到王？一个平民老百姓要见一个王是何等的难、不是随便随便就可以。那因为是约押嘛、约押所预备的人、所以可以打通各样的这个关卡、就直接看到带到这个大卫王的面前去了、好，那大卫就接见了他。那这个妇人、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没讲到什么名字、只是讲说他是个蛮聪明的、也是能言善道的一个妇人。那他就跟国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我有两个儿子，然后丈夫已经死了、但是我有两个儿子，可是两个儿子呢不和、有一天发生争执，发生争执两个就打架，那打架打着打着就不小心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打死掉，然后就犯了杀人罪了。结果呢，所有的人就要把这个还活着的这一个我的儿子啊，要把他处死啊。这个的确是按照律法来讲，那你这个 打死人就以命还命嘛，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他说如果真的被他们把我的儿子唯一的剩下的儿子给杀了的话，那我家的香火炭火就灭尽了，那我丈夫的名就没办法留在世上了。那国王啊，请你为我主持公道哦。那大卫听了之后，第八节，王就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下什么命令？那现在妇人来求的就是说，我那个儿子虽然打死另外一个儿子，我撕掉一个儿子，可是现在有人要我第二个儿子，那如果第二个儿子不见的话，就失去两个儿子，所以国王求你帮帮忙，可不可以让我那个儿子可以活下来，意思是这样子。那大卫听的时候情有可原，那这个妈妈如果两个儿子都失去的话，那也很可怜。好，国王就说，大卫就说，好吧，我就下令不可以攻击他的儿子，好，死罪就免了嘛，免了死罪了。好，这个妇人又开始对王说啊，我主我王，第九题哈，愿这罪归于我跟我的父家，与王跟王的位无干啊，这个罪是我自己的啦，不是国王的啦哈。他说，凡为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神，这国王，这大卫王又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啊？继续讲吧，哈，你还有话嘛，哈，这样处理之后，你还有觉得好像有为难的地方，那继续讲没有关系，哈。十一节就说啊，妇人说啊，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灭绝我儿子。哇，先讲说大卫你做得很好，因为你按照神的心意做啊。那我的儿子性命就可以留下来。那国王就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岂是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都不是落在地上，就是我保护他的安全，保护到底的意思，不用担心他不会死，也不会受到任何伤，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了。那个妇人就说啊，可不可以再听我一句话。妇人就说啊，王为何要起义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话就是自证己错了。哇，这么大的，这么会讲话，一步一步就把大卫扣住了哈。然后大卫就说：“好吧，我保护他的安全哈。”这个妇人就继续求说：“那这个可不可以让这个逃亡的，因为你杀了人嘛，就逃亡到外面去哈？”那你现在国王一下打命令说全国人都不可以为难这个人，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到地上。他说国王，你好人要做好人就做到底啊，把那个逃亡在外的外面的人让他能够回来吧，啊，回来跟这个老妈妈跟妈妈能够相聚，对不对？如果你放在外面，我还是看不到我儿子啊，虽然我有儿子，我看不到我儿子啊，对不对？那你要做王做好事，你要做到底，赦免他，让他能够回来吧。大卫越听就觉得越奇怪，怎么跟他跟他的儿子亚撒龙这个遭遇几乎是一模一样呢？一模一样。说大卫也不是愚昧的人，其实他还是蛮精明的人。所以十八节，王就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不可以隐瞒哦。啊，那妇人说啊，愿我主我王说。第十九节，你说这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你看大卫多么精明，听到这里他就知道这个妇人讲这一些无非是要让亚撒龙回来，而这妇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一定背后有人指点他，大卫在猜就是约押，所以大卫也是蛮厉害的。这个妇人就说，是的，一切都是了，一切都是。好，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王就对约押说，你我应于你这事，好吧。大卫这样从头听到之后，其实他心也软了，好吧，这样的人我就要赦免他了，对不对？我就让他回来吧。所以我就应允的是，你可以去把那个少年的人，少年人叫亚撒龙，把他带回来。 少年人，那个少年人不是讲我儿子哈，所以他现在是在国王的高度哈，不是站在父亲的角度嘛，把亚撒龙给我带回来好了哈。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王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啊，你看官话讲得这么漂亮啊。二三节，于是约押就起身往基述去，将亚撒龙带回到耶路撒冷。只是带回耶路撒冷到底是带到哪里去啊？二四节，王说啊，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吧，不要见我的面。为什么？刚刚黄牧师讲过了，对。如果亚撒龙又来见大卫的时候，请问大卫要怎么处理他？按照律法致死他，你回来就早死，就致死他，对不对？因为你犯了杀人罪嘛，又是杀自己的哥哥的罪嘛，对不对？那你回来，我是按照律法处理你呢，还是不处理呢？哇，处理不处理，对来讲都是两难的事情。处理就是又失去一个儿子嘛，不处理天天控告你嘛，你是王的神的王所立的王，你为什么没有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全国老百姓也在看你这个王到底怎么做，到底遵不遵行律法呢？所以大卫就陷入两难了，好不好？让你回来，可是住在家里去吧，自我隔离啊、哦，不准来见我，免得我不晓得怎么办啊。好，二十五节就来介绍亚撒这个人啊。二十五节讲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那么俊美。哇，全国排名第一位美男子谁？亚撒龙。哇，你知道这个人长得帅，人长得漂亮哦，就会吸引人。他讲什么你都信。人要长得丑哦，这个很辛苦啊，你讲什么人家都半信半疑。所以这个美丑现在，尤其现在的人哦，你看到这个太注重外表了哦。这个啊，有时候网络看哦，真的太可怕了。有时候一看不小心看到这个化妆前跟化妆后啊，这个判若两人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现真的是漂亮的人讲话真的是很吃香啊。啊，他讲什么话，一大堆人在跟随啊！你看那一些网红，啊，讲一些也没什么大脑的话，只是在荧幕前卖弄一下这个脸啊、动作啊，就一大堆几百万人在跟随啊。现在人就追求这个东西啊，就很有影响力啊。好，来看亚撒龙，那个时代，亚撒龙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啊，所以他的号召力有多强啊！好，他说没有人啊，没有人像亚撒龙那么俊美啊，得人的称赞。你看得人称赞，你看是因为他的外貌得人称赞，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说了什么好话，不是，是因为他长得帅，就得人称赞。那从脚底到头顶啊，毫无瑕疵，哇，这个实在是天王啊。呵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按王的秤把它称一称，有200色克勒。你也能想到多重？那个头发一年剪一次哈，拿去称，哇，这成为无价之宝哈。然后亚撒龙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字叫塔玛，哎，奇怪，大家都叫塔玛哈。他的妹妹叫塔玛，他的女儿也叫塔玛。这在以色列当中很常见，很常见啊、哦，所以说耶稣这个名字哦，好，很特别的。我告诉你，在当时社会叫耶稣人一大堆啊，啊，也是一大堆啊，没什么特别啊。像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啊，啊、哦，很多很多。好，所以叫什么约翰的啦，约翰也是一大堆啊，马可也是一大堆啊。所以有时候特别讲啊，像玛利亚啊，假设你讲到玛利亚不是好多吗？讲到六个玛利亚，其实更多啦。所以要讲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啦，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啦，哦，还有那个拉撒路的妹妹啦，哦，就是马大的那个妹妹叫做玛利亚，哇，一大堆玛利亚，搞都搞混掉了啊。 好，到底是哪一个？好，所以他的女儿也叫他玛。好，二十八节，他说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整整有两年哦，等于他要基数三年回来又两年。那么亚沙龙、哦、你看容貌那个俊美，后来亚沙龙也成为追杀大卫的人，夺取大卫的王位。那从这边来看、哦、如果大卫他所建立的国所预表就是神的国，那亚沙龙你看他是像谁？大卫当然预表基督了、哦、那亚沙龙所代表的所预表的其实是撒旦，其实是撒旦。你看撒旦原来是谁呢？撒旦原来是在天上三层天神宝座旁边的那一位敬拜的天使，天使长啊，撒旦原来是天使长，他的名字叫做路西佛啊，路西佛啊，啊，圣经形容他的时候，他也是容貌俊美啊，智慧充盈啊，哇，这讲的他是真的毫无缺欠的那样的一位天使啊。可是这位天使因为接受敬拜啊，他敬拜神也在接受别人的敬拜啊，所以最后就自高自大嘛，对不对？想要取代神的位置嘛，所以他就来抵挡神。所以你看到亚沙龙，你看俊美、才华、有智慧、心机这么深，而且他所做的追杀大卫，抵挡神的意思。你看撒旦是不是追杀耶稣基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撒旦的工作、欸、好，所以这个亚沙龙所预表其实就是撒旦。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到二十八节，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不是他不想见，而是王根本就不能见他，不想见他，是很想念他了、啊、切切想念他了，可是不能见。于是呢，约押撒龙就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拜托他去见王。当时是约押帮忙了，我不晓得是约押只看到大卫伤心想念押撒龙，还是押撒龙暗中有派人给约押一些好处、哦、让他去说想，都有可能、啊、但是约押的确是看到大卫王天天在思念押撒龙。然后这个时候派人去找约押，他说约押不肯来，不肯来，因为来自找麻烦嘛。我想大卫的那个处境他也知道，所以因为他是大卫旁边的这个红人嘛，对不对？大将军嘛，哦，所以他应该知道大卫的想法。你来到底是大卫要怎么处理这个大问题？好，第二次又打发人去找约押，叫他来见他，约押还是不肯。所以三十节、哦、你看亚沙龙这个人多狠、哦、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哦、约押有一块田、哦、跟我的田相靠近，其中有大麦，也就大麦都已经长出来要准备收成的了、哦、你们、哦、叫他仆人去放火把那个麦田、啊、烧掉。这个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把麦田、啊、把它烧掉。真的是，于是约押就来到亚沙龙的家里，问他为什么你的仆人把我家的田通通烧光了呢？亚沙龙才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扔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的话，就任凭王杀我就是了。其实就是要约押来，约押来干什么？就是去跟王讲说、哎、他想见王、啊、他迫切的想要见王。那实际上这个押上是真的那么想见王吗？只是为了想见王吗？其实并不是、啊、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其实亚沙龙心里所讲的是他要做王，因为他当时看到他的妹妹他玛被暗嫩给玷污的时候， 大卫不做事，大卫不做事，只是发怒，但是大卫不处理。这个时候亚沙龙对他父亲真的是生气愤恨，圣经讲说他是对暗嫩、心中恨恶，实际上他对他的父亲心里也非常的不满，非常不满。两年的时间发生这个事，他又到基述去逃了三年，回来两年，整整七年的时间。他如果心里想做王的话，其实他对父亲不满，他想要取他的王位。如果继续 不让他见到王的面的话，他就永远没有机会。所以他想尽方法，就是要去见王的面。所以有这样一个记载。33节，于是约押就去见王了，把这个些话就告诉了王。那大卫王呢，就叫亚沙龙来。这个时候他们父子终于见面，终于见面，五年的时间了嘛。那亚沙龙呢来见王，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父亲跟儿子亲嘴是很亲密非常充满爱的一个亲吻。讲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个？我是想到浪子的故事，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吧？这个浪子啊，这个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要求要分家产，分了家产就远离他的父亲，到外地花天酒地，很快的就把钱给花光了。花光了之后又遇到饥荒。遇到饥荒，他不得已，他就到 猪群里面去喂猪，饿到一种程度，他就跟猪抢那个猪的食物吃。在猪圈里面，他突然醒悟过来，我的父亲那么有钱，田地那么多，而我是他的儿子，我竟然在猪圈里面跟猪抢食物吃。所以他在猪圈里面他就后悔了，他就想到他的父亲，他就想要回去。可是他想到回去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我有什么脸回去呢？我怎么还能够做父亲的儿子呢？好，那我不能做父亲的儿子，那我做我父亲家的仆人好了，做奴隶好了。我父亲家反正奴隶那么多，他们住在我父亲家，只要工作就有饭可以吃，我干嘛在这个地方喂猪，还要跟猪抢食物呢？所以浪子就回头了，他说，我不配做儿子，我只是配做奴隶，我不敢我的父亲再叫我儿子，我只要叫我父亲主人就好了。这是浪子的故事，对不对？好，当这个浪子回来，他说相距还很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到他了。那请问是父亲刚好看到他，还是父亲每天在那边巴巴的望着我的儿子能够哪一天回来？应该是后面这一个，对不对？不会那么刚好。所以父亲老远看到他就跑过来，哇，连连与这个跟猪啊，猪抢食物那个味道，你想想看啊，满嘴是臭的，身体是脏的。这个父亲才不管他，紧紧的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对不对？给他换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还给他办个 party， 对不对？浪子故事，这个浪子是回头，他认罪回头，跟亚沙龙回来跟他的父亲大卫亲嘴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大的不一样。亚沙龙不是浪子。浪子是悔改而回头，请问亚沙龙有任何悔改吗？没有，他从来没有为他所犯的罪而悔改，连连与父亲亲嘴，然后他有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吗？因为我杀了你的大儿子，我实在是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我回来当做一个平凡的奴隶好了。 没有，亚沙龙还是要做他自己的王子，所以他连这个题都没有提，连连与他父亲亲嘴。亲嘴应该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动作，可是犹大用亲嘴做记号，把耶稣给卖了。亚沙龙呢，用亲嘴要抢夺他父亲的王位。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话，你就会看到大卫会被亚沙龙追杀，而且就在不久之后就会发生。啊，我们下一次大概就可以慢慢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看，大卫因为一人犯罪，他犯了杀人罪，以至于他整个家族受咒诅，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当然 也有人会说，神啊，这不公平啊，明明是大卫犯罪，为什么他家人要受灾呀？啊，常常问这样的问题。那弟兄们，是没有告诉你，是因为神不但是现在的神，过去的神，他也是未来的神。在神的未来当中，他已经看到大卫的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宣告他的审判。啊，你说神看一日为千年啊，千年为一日，在神来讲，他不受时空的影响，他早就知道大卫的一生会发生什么事，他也没有去拦阻，他让大卫不断的在当中学习功课，学功课，啊，所以神也容许大卫啊，这样子一个犯错，应该讲任凭他这样犯错，但是神管教的手会来到。你夺人妻，那你的妻就要被夺；你杀了人，那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行在暗处，神就在明处报答你。啊，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人也又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啊，所以我们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习，啊，真的是不要像大卫，啊，因为一时灵性的低落而犯下的错，啊，一步一步的往下沉。但黄牧师还是必须讲，如果没有这些事，大卫的生命是不会长进的。所以神容许这些不管是试探也好，试炼也好，临到大卫的时候，让大卫失败、软弱、跌倒是有好处的，对大卫生命成长绝对有好处。因为他知道我需要神，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自己的脏。如果你不晓得自己脏，你不会去洗澡洗脸的，除非你觉得我自己脏了，我必须要去洗，你才有办法把那脏洗掉了，对不对？当然我们的身体的脏不是靠我们自己而已，是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但是你要警醒，你要愿意，你要愿意让神来帮你洗，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哦，呀，我们都是罪人，啊，那难免会犯错，但是犯错之后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大卫当着一生的榜样，让我们真的可以学到什么叫合神心意。合神心意不是不会犯错，而是犯错之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大卫的态度是，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啊，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有赦罪之恩，但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一定会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相信，因为这个，当大卫经过这一段之后，他每一次经历之后，他就越谦卑；他每次经历之后，他的生命就更成熟，因为那是成长必经的阶段。啊，所以有时候孩子犯错，哦，你要为他高兴。他是他一个学习功课的时候啊，但是在过程当中，特别是小的时候，你爱他就一定要管教他。 用什么管教？用神的话去管教他。该受处罚还是要处罚，所以箴言讲说，不能用杖啊责备孩子的，是恨恶他。所以你要管教孩子，那是父母亲的责任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祷告啊。那等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赐恩给我们的神，你何等愿意我们天天学习来依靠你。也许我们遇到是好的环境，我们感谢神；也许我们遇到的是一个试探、试炼的一个环境，主，我们为这样的环境也来感谢你。但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试探、试炼当中，学会警醒，学会更专心的来依靠你。好，让我们不要再犯任何愚妄的这样一个罪，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能够脱离凶恶，靠主的恩典，真的是要靠主的恩典。主，谢谢你把大卫的一生摆在我面前，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我们经由他，我们可以来查明，我们可以来学习，好让我们的生命一样可以更成熟更长大。奉你的名来祝福我每一位爱慕你话语的人，常在你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帮助、得拯救。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